今天我们讲五堂，对吗？那我的编排是这样子的，最重要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一个叫做整全宣教的东西。OK， 那我一般都是理论跟实践都要并进啊。那我的经验，刚才我的陈师母讲了啊，这是实战的经验比较多。当然了，在做宣教士跟宣教事工的这个那么多年里面啊，也会去想很多圣经是怎么教导宣教的。我在宣教工厂看到的、体验到的，跟圣经里面教导的怎么可以接轨？OK， 所以呢，第一堂我先去讲一讲，就是其实现在在全世界基督教世界里面，我们讲宣教有一些什么新的趋势，让大家看一看因为坐在多伦多或者你是在加拿大一个地方，甚至往线上有一些是德国的同学哈，我们一般只是看到我们眼前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所熟悉的人跟教会，大家讲的宣教是什么所以刚才大家讲的差不多都是从传福音开始由个人的又有集体的集体可能是教会，然后有近处的，有远方的，可能传福音就是今天在外面我遇到一个人这样传，或者呢我去短宣队，还有呢就是差派一些长宣的宣教士去传福音这个都是好的但是向谁去传，怎么样传，谁是传福音者，谁是接受福音者现在跟我了哈，我这个年龄就30年前学习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先第一堂去讲一讲这个趋势是什么完了之后到第二堂就开始讲圣经的理论了圣经理论里面整全宣教是什么那第三堂开始就讲 OK， 有理论，理论有了怎么可以实践出来，现在在世界各地有哪些地方，哪些教会，哪些宣教士在实践这个所谓整全宣教。最后两堂呢就会开始教，然后如果你想参与在宣教里面，你要可以学习到什么，你可以怎么开始起步，好吗？所以1、2、3、4、5是这样的一个编排哈。那第一堂哈就是讲新宣教的新趋势，宣教新趋势有四项可以跟大家讲的第一，南半球现在成为基督教的中心；第二，全球城市化对于宣教的影响；第三，现在很多开始我们要实践一个所谓整全宣教；第四，职场宣教四个方向。然后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四个方向里面我是选择了讲第三个整全宣教，对吗？就没有时间所有的去讲了，但是今天主要讲的是整全宣教，而讲整全宣教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是现在四个大的趋势的其中一个如果你们有兴趣有时间想更深入认识其他三个的话，以后有机会再去讲但是现在第一堂我会略略的去讲一讲这四点。第一，就是南半球成为基督教中心。怎么叫做南半球呢你就看比方我们以前说非洲南美洲亚洲南面这包括中国我说以前这些都是接受福音的国家，对吧？我们中国人都经常说有戴德胜玛丽逊他们西方的宣教士将这个福音带到中国所以呢让我们中国人都可以信主了，建立中国教会。是的，以前都是福音从西方来到其他的地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看现在原来半数以上的基督徒是住在南半球，就是说以前传统接受福音的这些国家已经信主的人数多过以前传统传福音的那些国家了看一看吧。1800年200多年前 ,90% 的信徒都是在北美或者是欧洲西欧不是东欧了西欧亚非南美信徒的比例只是 1% 所以呢怪不得传福音就是从北美西欧传到这些亚洲非洲南美洲这些地方去。100年之后到1900年还是差不多 90% 的信徒还是在北美跟西欧。 1979年我出生了啊，我都有十岁了到那个时候哈，啊，啊，已经变成一半一半啊，从1900年到1979年79年里面，这个信徒的比例差很远，一半的信徒在北美西欧，一半的信徒已经在亚非南美这些地方啊，可以说有两个情况发生。第一就是宣教宣得很成功了，对吗？这本来没有人信主的地方，现在有那么多信徒。第二，我们也开始知道西方社会开始脱离基督教啊，有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但是其实还没有信主啊。到了2016年，那是六年前呢，你看看比例，只有四分之一的全球的信徒在北美跟西欧，四分之三的信徒都是在亚洲、非洲、南美洲了啊，你可以想象那个比例有这么大的一个跳跃吗？从1900年到2016年116年里面，从 90% 变成 24%， 从 10% 升到 76%，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第一，我们去想宣教的概念我们要改变。以前我们中国人的感觉我们就是接受福音的，或者我们宣教要出去跨文化，我们都要去非洲传福音啊，去南美洲传福音啊，去什么地方落后的地方传福音。但现在告诉你情况不是这样，可能要来到北美传福音，要去欧洲传福音，因为信徒都不在那个地方了啊。现在基督教新面孔是这样子的，以前都是白人，对吧？现在不是了啊。如果是白肤色的人呢，很大有可能他不是一个信徒，反而啊，黑种人、黄种人、红种人信徒非常多，所以这样子呢，就形成一个南半球开始取缔西方国家，成为宣教的新力军。那信徒增加跟宣教差派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是有一个时间啊，做的分区别的，对吗？你信了之后不是马上就做宣教士吗？ OK 啊，但是呢，因为南半球的信徒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的趋势也是南半球的教会开始差派更多人去宣教。那这个比例还没有追得上西方社会，西方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啊，十大差派宣教士的国家，美国还是第一，遥遥领先。127,000宣教士差出去的，但是第二位已经是巴西，巴西差34,000宣教士出去，我刚从多美尼加，就是 Dominican Republic 回来，在一个礼拜在那里跟我们的宣教伙伴去开会，他们在当地就我又遇到一对巴西的宣教士，他们去了8个月，他们从巴西被差到多美尼加去。帮助当地的教会建立教会啊，那所以看到巴西差很多人，然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是西方社会，韩国我们知道韩国差派很多宣教士啊，有一段时间在韩国很多宣教士都在中国，可惜近年来都不能留下了啊。然后印度也差有1万宣教士，有没有想过印度是十大差派国家之一啊，还好榜上还有加拿大第10，这也不错了，因为加拿大的人口少嘛，对吗？啊，如果加拿大是美国1/10的人口，这样的话，那加拿大跟美国比还差一点，但是也不差得太远了哈啊。不过跟你讲一个情况，就是其实，在加拿大华人教会里面拆出去的宣教士不是太多哈。不是太多，非常少啊。那我们要努力。OK， 那全世界南半球啊，巴西啊、韩国、印度啊、非洲很多国家都在商讨要拆宣教士出去，我们中国也不例外。现在我讲的是中国，不是海外华人教会啊。所以可能你们有听过宣教中国2023这个口号。我大概是这6年7年之前开始听到啊，那就是在什么是宣教中国2023，那就是中国家庭教会他们 决志要在2030年前差派20000宣教士，通过一带一路将福音传到中非欧等其他地方。今年是2023啊，他们讲的是2030啊，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7年就到了，要差20000宣教士啊。如果差到20000宣教士，那中国在榜上就有名了，是吧？啊，是到第5可能是这样啊。那我不具体现在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中国的情况嘛，你这差了宣教士也没有人可以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出去。但是事实上过去几年啊，我去到中东的地方啊，看到那里有华人的宣教士在那里，中东都已经数以百计的，起码我知道的从中国出来的宣教士，在东南亚有中国的出去的宣教士，在非洲有中国出去的宣教士，在南美洲有中国出去的宣教士，很多中国的教会都在讨论宣教啊。疫情之前我有机会每年都去中国，大概2015年、16年、17年、18年去的时候，每一年啊，这个在中国教会里面那个宣教的火热程度都越来越高啊。一开始他们是有一些的宣教的祷告会，然后我们到不同的城市去参加主日崇拜，主日崇拜里面他们都为宣教祷告，就不约而同的不同的教会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到一些大城市里面，他们就有几十家教会组织在一起有宣教的祷告会啊，下一年再去，从宣教祷告会就变成有差派短宣队出去，我们去参加的时候短宣队回来就在报告，哎，我们这一次去了哪地方回来。然后他们也开始组织有奉献团契啊，有宣教团契啊。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宣教这个热忱啊，在中国教会里面是不可否认的，我觉得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刚才陈师母说哈，我们的差会加拿大浸信会差会也看到这个意向，就跟环球广播一起去配合，说有需要有一个空中神学院的宣教文凭的课程啊，帮助中国教会去去装备要出去宣教的宣教士啊。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没有出过国，所以没出过国，你要去做跨文化施工有很大的难处，你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的啊。那你要跨文化跨言语，然后有经济上有法律上各种各样的需要啊。那么我们希望可以推出这个课程呢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更好的去装备在国内希望出去宣教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装备好了再出去啊。或者呢，有一些已经在外面但还没有接受装备的，现在来补也不太晚，还是可以做。当然呢啊，如果在加拿大啊或者德国，你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心神呼召你去宣教，你也可以考虑去参加这个课程啊，卖卖广告吧啊。那今天这个宣教整全宣教的5堂1、2、3、4啊，告诉你在这个宣教文凭的课程里面你都可以上到这个内容。今天只不过是一个我们所谓说啊试位 taste tester 啊，你试试看。但是呢，如果你要学更多的呢，你就要啊花一些功夫去学了。好，那个第一刚才说了哈，南半球已经开始取缔传统西方教会成为基督教主要人数的地方跟差派的一个国家了哈。所以第二，全球城市化，我到世界各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只有一个题目，就是怎么可以脱离农村跑到城市去。为什么？是因为务农的这个行业，如果做工作行业不挣钱啊，穷人一般都是跟农业拉上关系，在农村的我们感觉是穷，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感觉。所以呢，全球在发展的时候呢，所有务农的家庭，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儿女不要再跑回来做农民了啊，他们都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教育，然后得到教育之后呢，一般的工作都在城市里面啊。中国是这样，全球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啊。那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看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上面那条线，紫色的线呢，就是住在这个 农村的人比住在城市的，红色线是住在城市，住在农村的人比住在城市人多。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是相等的，他们交叉了，看到了啊。到现在2020年呢，那个住在城市的人口是直线上升啊，而是在农村的呢只是平的啊，这个是因为生育有关啊，对吗 ？OK。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你不难看到有很多从农村出来要打工的民工啊，很多的年轻人父母都希望他们有高等的教育啊，觉得这个是脱贫的一个方式。那这个趋势哈，我们不是去讨论这个趋势好还是不好，我只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全球的趋势。而因为有这个全球的趋势，影响到我们怎么去做宣教啊。那全球城市化给我们有一些新的宣教的契机，住在大城市比较多人多的弟兄姐妹们你就已经知道了。然后第一，有散居的群体，为什么我们在多伦多啊，在加拿大，在德国，在巴西都有华人教会呢？就是因为有华人在那里住了，对吗？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是散居在中国以外的华人啊，那不单只是这里有华人散居的群体啊，在多伦多你可以看到有小意大利，对吗？有小犹太区啊，有到了夏天就什么节都有，每一个星期周末都有非洲节，有南美洲节，有什么什么节，到处各国万国万族的人都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说来多伦多呢，无论你是哪里来的人，你都可以吃到你乡下的口味的餐馆的啊。所以散居群体都在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做宣教就不一样了。以前你如果宣教，或者现在你在中国你做宣教的话，本地宣教就是跟你同族裔的人去宣教，但在多伦多不一定，你想跟哪一个族裔人宣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群体都存在在这个城市里面啊，所以跨文化宣教不是只是到远方，而是在本地都可以做。第二，有难民，全世界有7000万难民，加拿大也有一些，但是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只是接收，我们选择性的接收他们来，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选择，包括美国。你知道美国过去这几年，特别他们大选，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从南美洲上来的啊，这些非法的居民要怎么去处置嘛？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就是因为人不断的上来，你要停他也不没办法，但是你要怎么处理这些非法的居民？那其实美国这个已经是小很少的人了，全世界有7000万的难民散居在他们的国家以外，他们不是移民，他们是难民，所以很多地方呢需要有难民的施工。如果你愿意去做难民的施工呢，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拆你到那个地方去做啊。像比方说现在乌克兰打仗，乌克兰很多难民都到了东欧那一块啊，以之前有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很多难民都到了中东其他国家，或者是到了欧洲的南部啊，所以很多地方都有难民。如果你去，我们去非洲，非洲那里有打仗的，有南苏丹，苏丹有这个大刚果，他们有很多难民都散居在其他的非洲国家里面，都住在难民营里面，长期的居住在那。所以在难民营里面都需要有教会传福音。还有民工群体，全世界现在有超过1.64亿民工，我们中国就差很多民工出去啊。以前我们说了，这去了中东哈、啊，迪拜啊，什么阿联酋的国家都有很多去啊。你看迪拜那个很多高楼大厦、公路都是中国人去建立的。现在不止在那里了，我去非洲，飞到埃塞俄比亚，你以为埃塞俄比亚什么穷的地方？不是，埃塞俄比亚的飞机场是有非洲外进入非洲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机场。第一层我们飞到埃塞俄比亚，然后从埃塞俄比亚到非洲其他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那个飞机场就是中国建的。我到埃塞俄比亚的那个中国这个机场里面看了啊，这里可以有牛肉面吃啊，还有中文的那个免税店啊 ，duty free 很多的啊，疫情之前很多民工都从那里飞到其他的地方去，很多国家去肯尼亚去啊卢旺达，他们都说，哎，你们中国人在这里帮我们建这个铁路啊、公路啊、高楼大厦啊，很多民工啊。当然，民工不单只是中国出去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民工出去啊，有很多是在本自己国家里面，刚才说从农村跑到城市里去打工。有很多啊，那民工里面也包括有1000万是家庭用工啊。香港人也知道了，香港人经常说以前有菲佣，现在也有印尼来的应用。但是呢，原来你去中东，你去欧洲，你去甚至非洲，都有其他国家来的家庭用工，有1000万。所以如果你要说我们教会或者我的神给我的意向就是向这些民工群体去传福音的话，有很多啊，很多选择，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你要找到他就可以了啊。最后一个跟我有关了，刚才是我说我们去德国宣教9年，我们的对象就是中国区的留学生啊，所以留学生全世界有超过500万留学生啊，当然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地，全球最派出最多留学生的国家就是中国啊。但倒过来，中国也接收很多留学生，所以在中国一些大学里面，大城市大学里面有非洲去的，有亚洲去的，有其他地方去的留学生都在那里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让大家知道，全球城市化里面有很多新的宣教契机。现在我们做宣教机构的啊，如果你要去做宣教士，我们在考虑的就是怎么去找到在派宣教士在这一些的群体里面服侍啊，跟以前不一样，不一定是要到最落后的地方啊去开拓一个新的地方啊教会，可能在这些人群里面，在大城市里已经有很多的契机。这个第二，第一刚才说了，南半球取缔西方教会，第二，全球城市化令到宣教的对象跟宣教的地方的焦点是很不一样。第三，整全宣教。整全宣教就是我们作为教会的开始对宣教的概念有一个整体化啊。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里我讲了三部曲，整全宣教就是整体的教会将完整的福音带给整个世界啊。所以整全是三方面的，整体教会啊。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的教会里面还是这样的，就是谁去宣教，神有没有呼召你，神呼召你了，陈牧师师母你们到德国，好，我们鼓掌为你按手祷告，捐钱给你，你去，你回来了我们就哎请你吃饭等等等等，听你们讲宣教的事情啊，很好，感谢神，我们感觉我们参与了 OK 啊。但是其实宣教的施工大使命是给了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是某一些少数的宣教士啊。所以整全宣教士是整体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在座的跟线上的现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要参与在宣教里面。第二就是怎么参与呢？我们要将完整的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从小到大或者你到教会里开始你听的就传福音啊。但什么是福音？传什么福音啊，我们不能只讲口号，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样才是完整的呢？啊，待会我们在理论篇会讲的啊，将一个完整的福音带给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刚才说包括远方跟近地的本地的地方都有啊，整体教会参与在这个宣教施工里面，将完整的福音带给整个世界啊，包括呢我们说哈，整全的宣教使命要融合我们的言语跟行动，刚才有不少的小组都说了，传福音不是只是口传，也需要有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施工哈，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对吗？来宣扬主耶稣基督拯救整个堕落世界的福音，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分享神在基督耶稣里提供的爱和救赎，邀请人通过接受新生命的礼物来响应主的爱， 啊，这个是我们传统说的，对吗？但是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用商业、农业、医疗、教育、经济、心理辅导、心灵关怀等等等等等等不同的领域的项目，带来人文社群所有上帝创造物的一个医治和转化。啊，现在这个你只看看就好了哈，因为你们的 notes 可能都有。但是呢，接下来今天我就会讲的更具体一些，那就是什么呢？怎么去做呢？啊，商业、农业、医疗，怎么可以用这些去传福音呢 ？OK， 啊，那会一步一步去解释哈。现在只是讲一个开始，最后一个职场宣教。那这个职场宣教跟刚才讲的这个整全福音是有关的。整全福音一开始不是说整体教会要参与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嘛 ？OK， 那么、我们要跳出我们一贯的对宣教士的想法。上个星期我在不是在多明尼家嘛，我们有一个新的宣教士，他才是这个礼拜要30岁了，29岁一个单身的姐妹，刚第一年才到南美洲啊，他就说我们以前在加拿大浸信会里面以为做宣教士一定要已经拿到一个这个道学硕士的文凭才可以做宣教士的。我说可能以前是这样子的吧，啊，那你有一个道学硕士的也很好，我也有 ，OK， 啊，但是现在做宣教士工，听清楚啊，你单有一个神学的文凭可能是不足够的，不足够的，每行每业都可以出宣教士，你是医生，你是护士，你是律师，你是商人，你是开出租车的。你是飞机师啊，你是清洁工作的，你做民工的，你做每行每业都是宣教施工啊，所以这个是现在很多教会都在探讨的，就是职场宣教，你在自己的职业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做宣教师，或者倒过来说，你在自己的职业里面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宣教呢？哎，啊，那当然了哈，教会有没有足够的教导？包括神学院里面有没有教这些题目，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啊。自己也有机会在神学院里面教一两课是很少的啊，但我也慢慢的感觉如果神学院的课程不是多元化的时候，我们装备出来的就是懂得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姐妹，但是还没有能够出到社会里面真的将整个福音都带给所有的人啊。那么怎么才可以呢？我也不知道哈，这只是我将我的观察跟一些反思跟你们去分享。那么营商宣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现在有很多啊所谓 unreached people， 就是还没有听闻福音还没有进去的那些国家，都是所谓的封闭国家，就是从政策上它不容许有任何其他宗教的人去传福音，包括很多是穆斯林国家。啊，你去了你不要说传福音，你是跑出去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都可能会被砍头的，啊，很危险的，啊，所以你不能到我们去到那里，你来做什么？我来做宣教士，你就马上可以回去了，啊，带着头不带头回去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跟你讲笑话，啊，真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机构像我们这样机构，你要差派人到那个地方去，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职业的。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从商啊，做一些小生意啊，营商宣教是一个宣教的模式，职场宣教、营商宣教，这个是第四个我说新的趋势哈，所以总结一下了，第一是什么？南半球开始取缔传统西方教会。第二，城市化，所以在城市化之后呢？因为移民，因为难民，因为民工，因为留学生，我们宣教的对象跟地区跟以前不一样啊。第三，我们要学习一个整全宣教，就是不是只单方向用口去传福音了，而是怎么可以整体的教会将整个完整的福音传给整个世界。第四啊，每行每业都应该要出宣教士啊，这个新的趋势刚才说我就讲一遍啊，那么刚好差不多我们要第一个休息的时间了。 啊，那休息之后我们回来，接下去四堂我们就专注讲新区四的第三个，就是整全福音啊，整全宣教，怎么才叫做整体的教会，将整完整的福音传给整个世界。